平安。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昨天参加了一场婚礼，非常喜乐的婚礼。今天我们紧接着就来到神的殿中来去敬拜他。喜乐与圣洁相连，公义和平安相亲，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又要来继续回到那旷野来继续看出埃及记啊。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三十几章，讲道当中的出埃及比较好讲啊，看到这个圣经里的埃及好像你读两个小时一定就出得去了，但是我们生命中的埃及没有那么好出，我们生命中的旷野不一定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走得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圣经，继续回到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三十一章。好，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啊。三十一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看啊，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米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能讲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
我曾在但支派中亚西法蒙的儿子亚伦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坛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
用工作的礼服和以色列的女孩儿子用一共祭司职的圣衣，
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好，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该隐的记号，虽然这里没有看到该隐是吧。好，在这一节的经文11-11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了有两个人出现，一个人叫比撒列，一个叫亚伯利亚伯，对吧。我们大家应该觉得这不是圣经中特别有名的人物啊，但是很多人也会非常的注意到他俩，是因为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对智力的推崇，好像对一种记忆的推崇，在这个比撒列的身上都有啊，在这个比撒列的身上都有。我们看到这里边是神亲自对摩西说，在犹大支派中霍尔还记得这个人吗？应该就是那个曾经扶着摩西的手来帮助他，让他的那个发酸的手不至于下垂的那一位霍尔哈，他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那此处就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的呼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这儿不是说那种救恩方面的被拣选，这儿说的是在你的服侍方向上这个角度的被呼召啊，所以这个地方虽然说是提他的名召他，但这个表达了一种在他的工作，在他的服侍这个方面神是如何的呼召他的这个意思。那么又说到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那这个毫无疑问，神既然自己说神以自己的灵充满了他，那我们很清楚这个灵是圣灵，对不对，是神的圣灵充满了他。我们也经常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看到这样的经文，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曾经有过说我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感受啊，或者说怎么样就叫做被圣灵充满了呢？ 你渴慕被圣灵充满吗？渴慕。那被圣灵充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特征、表现，是吧？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新约的经文当中有好几处，并不是全部，我摘的并不是全部，提到了圣灵充满。其中路加福音四章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怎么样了？去受试探。所以说，不是说被圣灵充满就一定意味着你好像就达到了你一种心想事成的一种什么状态。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你做好了去接受试探与挑战的准备，这是一种很可能的意思啊。圣灵加给你一些特别的能力。还有呢，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曾经很多人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叫说方言，是不是？说方言。但是这个的说方言是什么呢？指的是什么呢？是跟下边是类似的。四章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次被圣灵充满是要来做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对吧？所以一个可以放胆的在这些人面前讲论神的道的人，在圣经里被称作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再往下呢，当起初的耶路撒冷教会要拣选执事们的时候，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这一次说被圣灵充满有什么样的表现？主要集中在说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而且这个地方联系上下文的智慧充足，特别对于执事的要求来讲，就是那种行政管理那个方面的智慧，是吧？要够充足。所以这个地方的圣灵充满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再往下呢，给保罗施洗的这个人亚拿尼亚，他来奉主的名给保罗施洗，就开了他的眼睛，然后说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保罗很显然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一位圣徒，对吧？可是保罗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刚才那两个都提到了，一方面是大有能力去放胆讲神的道，这个有，是吧？但是另一方面，在保罗的身上是特别清楚的，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发现他比众人都更受了更多的苦难，是不是？他比其他一切的使徒受了更多的苦难，被鞭打多少次，被监禁多少次，被石头打，被棍子打，是吧？好多次，这是他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预备。还有呢，这里边提到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仍然是跟主的那些事工有关的啊。再往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也是充满，是吧？下边这一位是被什么充满了？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是被魔鬼的灵充满了，对吧？是被邪灵充满了。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了之后，他就可以有属灵的分辨力来看出来这种被邪灵所捆绑和利用的人。所以这就是我找出来这么几处说被圣灵充满。但是你如果想要归纳一下，说上边提到的被圣灵充满的特征和表现，似乎比较大概的来说都是跟服事主有关的，你发现没有，对吧？但是你要说具体又表现在什么呢，也不尽然说都得是讲道的才能，对不对？你比如说一种执事的那种行政管理的才能，这里边也明说是被圣灵充满才有的，对不对？所以落实到我们今天关于比撒列的这件事情上，神说神用神的灵充满了他，显然是被圣灵充满，对吧？可是具体到他的身上，他被圣灵充满并没有说比撒列会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讲道人，也不是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军事领袖，甚至也不是说一个神家的一个好执事、好管家、好长老，对不对？落实到他的身上，圣灵充满表现为叫做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是给比撒列的身上圣灵的工作。我们发现那一些美善的事情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对吧？并没有哪一些美善的事儿 是不出于圣灵的，因为凡是那些个美好的事情都是圣灵赐下的，魔鬼是没有那种建造的能力的，他只是一个破坏者、说谎者和抵挡者，对吧？所以那些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圣灵的，包括这里边看起来比较明显的，我们要用今天的话说，比撒列是一位什么？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工匠，对吧？或者说是一个建筑师，你大概是这个方面的手艺人，是吧？但是他的这个技艺也是被神所赐下的智慧、聪明和知识。如果你去细细的查考这三个字，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哈，翻译成智慧、聪明、知识，你觉得你自己是更喜欢哪一个？或者你觉得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哪一个？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是更加表现在哪个方面有擅长呢？智慧、聪明和知识有什么关系呢？中文当中自然是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我们当然要从原文来看，是吧？那么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当中，智慧这个词更多的被翻译成，有些地方翻译成熟练，特别指它的军事方面，有时候被翻译成智慧啊，就像刚才那个斯提凡那个地方是他的行政的那个智慧方面，有时候会翻译成说是一种精明和明智，有时候会翻译成说是学识和慎重，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宗教事务方面，有时候会翻译成是一种睿智，是在这种道德和宗教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是翻译成智慧的这几个字。可是这个要去归纳一下，这个智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就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总结，就在刚才读到的31章第6节，说另一个人叫亚伯利亚伯，是吧？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这里的智慧体现为是能做神一切所吩咐的，这就叫做智慧，这就叫做智慧。换言之，当圣经里边提到智慧的时候指的是什么？特别指的，你可以简单的说是忠心，是顺服神的一切的吩咐，不折不扣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对吧？这叫做智慧啊。比如说假如要建造这个圣殿，或者搭一个祭坛，或者做一洗濯盆，如果从人的这种工匠的角度、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从成本和耐用的角度说用铜，对吧？铜其实要说起来比金其实更加的也许耐用一些，是不是？成本也更加低廉。从人的角度你应该用铜，从科学的角度用铜，但是神说用金就用金，这叫做智慧。这不好像显得不够聪明，因为他用了一个很贵的东西做一件以人的角度来看用铜完全可以做的事情，对吧？但是既然神说用金来做，他就顺服神，就用金子去打造那个座或者是那个盆。这样的一种忠心在圣经里被称为智慧，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一些想法不是很一样。所以说圣经里提到的智慧，用我们今天的一些话来说，主要体现为是判断力、决断力、执行力，特别是对神的话和对真理的执行力，以及一种忠诚度，这个叫做智慧。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在圣经当中，他的典型的代表是那些圣徒和那些做领袖的，我说的是这种像摩西这样的领袖，对吧？他不一定说是多么聪明，多么的有大的一种才能，但他一定有的一个品质是对于神的话的一个绝对的顺服和执行，那个是这里边提到的智慧。这个人或者说有智慧的，有圣经所说的智慧的人，就是带领者和跟随者的主要区别，就是那种可以影响人的人和总是被人影响的人的主要区别，它体现在他对于神的话的那种忠心啊，这叫智慧。第二个方面叫做聪明，聪明可以简单的大概的说是一种理解力和一种智力、一种智能，在圣经里边有时候翻译成这些个方面，是那种理解的表现，是技能，是理解的能力，是洞察力，是知识的目的，甚至有时候是教师本身的一个拟人化啊，拟人化。而知识，知识就是说 那些经过训练和经验所得来的那些能力，以及一种识别、理解和智慧。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把它三个特别严格的就分得清清楚楚，其实是三个互相作用，对吧？但是后两者比较多的可以讲什么叫聪明。聪明其实主要体现为就是理解力，理解力、理性的能力、智力、逻辑、数学、艺术、思辨、技能、工艺、技巧这些方面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中国教育可能最关注的那个方面，对吧？我们最关注的其实是这个理性的这个方面。这种聪明主要体现为是理解力、洞察力还有想象力。特别聪明的人和不怎么聪明的区别就是说，科学家、艺术家那种体育健将、那种球星，那些人跟普通人的区别，是吧？是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技艺、特殊的天赋在这里边啊。所以这是有聪明的人，而有知识的人，知识、前人的成果、经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一些东西的啊，那些比较固化的事实和规律，它跟智慧和聪明还不是很一样的。主要体现为是观察力、记忆力和表达力。记忆力好的人当然是一般来说知识很丰富的人，但他未必聪明。很多特别聪明的人，你发现那个脑子并不太会记事，记不住很多东西，是吧？啊，比如说很多数学家是不会背99乘法表的，那是数学家，背滚瓜烂熟的未必代表你数学很好，是吧？啊，这个意思。那这样的人，知识特别大的人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说是从职业的划分来说是教师。一般一个合格的教师是知识特别多的人，他知道特别多的东西，对吧？可以分享给人，而且能够正确的表达给别人，也记得住，这是教师。从人间的角度来看，就是老人。老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累积，往往就是看起来知识很多，而通常也知识就是很多，是吧？这样的一种区别。但我要说，知识其实就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的最主要的区别，也基本就是唯一的区别。换句话说，上不上学的主要意义体现在知识够不够多，而不是说那个聪明和智慧。很多没上过学的人，你发现那个聪明劲儿一点不着你差，甚至比你更强，对吧？而且从那个智慧，从顺服神、跟从神的角度，那甚至于我们会发现，往往知识特别多的人反倒不容易有智慧了，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知道太多了，所以神所吩咐的他总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认为这个很愚蠢，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是上学和不上学的最主要的区分。不过这些个恩赐都是圣灵给的，无论你是哪个方面啊。不过是不是说这几个方面的恩赐都是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有的呢？或者说是被圣灵赐下你才能有的呢？当然了，你要不是被圣灵充满，那你要被什么充满才会有这些呢？是不是？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个恩赐、智慧、聪明、知识，既然是圣灵赐的，那是不是只赐给选民的，只赐给基督徒的？这个跟你的经验不符合，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再退后一点讲，是不是理应赐给选民的更多？选民就应该比别人更具有智慧、更聪明和更有知识，是这样吗？一定是这样吗？通常是这样吗？或者说应该是这样吗？哎呀，这是个好问题了，是吧？所以比萨列显然是有的，看起来比萨列刚才说的这几样智慧、聪明、知识都有，绝对顺服神的吩咐，神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吧？但是也够聪明，那肯定用今天的话来说，那至少必须是个非常好的木匠，是不是？各种木头他一定非常熟悉他的性质去雕刻，对不对？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这叫什么，对于金银铜很操作的很好，金工，是吧？对于这些金属的这个使用也很在行，对于宝石这方面你也应该是个宝石专家，是吧？很会刻这个方刻这些东西镶嵌，你会发现这个恩赐到今天都是犹太人特别才有的，是不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全世界宝石雕刻的专家都是犹太人，是吧？到今天都是。 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筑师，因为基本上他和亚哈利亚伯会幕就是他们来主持建造的，是不是？但是那么大的工程又肯定不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全部自己做，所以他还应该是一个好的教师，他能够教导别人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比撒列身上好像这些恩赐都有。不过你仅仅凭这些个恩赐，你能否来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个信徒，是不是选民？记忆很精湛，知识很充足，非常的聪明，就是选民吗？就是信徒吗？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那些信上帝的人才可能像比撒列一样有这么多精湛的记忆和明显的才能？当然不是。给你看一个例子，你听过这个名字吗？叫样式雷。什么叫样式雷？好像一种鞭炮的名字哈，不是，这是一个雷氏家族。这个是保存下来的，他们用那种纸，纯粹用纸所做的这些东西，还原的那种，它称为烫样，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1:100的那个缩微模型，宫殿的那个模型，这都是他们所在清朝所做的哈。这个家族是干什么的？样式雷就是清代负责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氏建筑世家，长期掌管样式房而得名。中国世界遗产的建筑设计中有1/5出自雷氏家族，自始祖雷发达江西人起，他们一家7代世袭是清朝的样式房的长案。你所知道的那些宫廷建筑，紫禁城的许多皇陵、圆明园、颐和园都是雷氏负责修建的，你见到的那些美轮美奂的设计都是他们做的，所有的一切。可能你不了解，当然我不展开说，你回去可以查考一下这个家族的一些事情啊。他们的遗传下来的一些图纸和那些模型现在还经常在北京会有展览啊，会有展览。所以我毫不夸张地说，样式雷这家族在建筑和工艺方面的能力恐怕绝不在比撒列家族之下，对吧？甚至于从那是2000多年前，这个是200多年前，有可能还在他之上，是吧？这种记忆。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知道有许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知识、才华、智慧、能力，甚至于品格和善行，都一点不在信徒之下，或者说有时候还远在信徒之上，是这样吗？对吧？爱因斯坦显然比爱德华兹要聪明得多，是不是？达尔文的知识那也绝不在加尔文之下，你无论多考验他，但是他真是够聪明，是吧？你十字军无论你什么名义，你还就是打不过萨拉丁大帝，对吧？军事才能，你看那个穹顶之下的柴静，好像他就是比柴玲要更可爱一些，更可敬一些，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你打消到我们一些若有若无的一种属灵的优越感，是不是？好像我们心里虽然理性上承认，但我们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信主的人就应该方方面面都比别人强，是这样吗？那不是事实，也不会是事实。我们要说说这是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什么安排和什么设计，对吧？所以我们就扣上了今天的题目，为什么今天我的题目叫该隐的记号，这典故从哪来的？好，圣经里边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大家不至于不知道该隐是谁吧，回去读圣经创世纪啊。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哎，你发现他跟他爹受的咒诅是不是有点像？亚当受过这个咒诅，对吗？亚当受的咒诅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对吗？是吗？是一模一样的吗？谁的咒？ 该隐所受的更重啊，还是亚当的更重呢？亚当那个说的是你必终身劳苦，地才能给你长吃的，对吧？地也会长荆棘和吉利，你也必吃田间的菜蔬。换言之，那个暗示似乎以前是可以不吃菜蔬的，也许以前只吃水果就够了，好像是，是吧？但是你要终身劳苦，要努力的去种地去耕地，它才长吃的。但好歹它可以长吃的，是不是？问题是该隐所受的咒诅，这意思好像就是说你怎么种都绝收，好像是这个感觉，是不是？好可怕的咒诅，怎么种都绝收，那这土你不就直接灭族得了吗？对吧？而且你必从地上去飘荡流浪，这真的是很可怕的咒诅。流放真的比死刑更加的轻一些吗？你想不一定，是不是？所以说该隐所受的咒诅其实比亚当的更重啊，更重。他自己也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不过他的刑罚本来应该是什么？咱们今天知道死刑嘛，杀人偿命嘛，对吧？啊，但是哈，当然当时并没有颁布说杀人偿命这个规矩，是吧？但是无论如何，他自己都知道，哟，我受的一个刑罚是过于我能承担的这件事儿。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为什么遇见他的必杀他？那这里可能在暗示着，第一，也许亚伯的兄弟姐妹，因为这里边并没有说亚当夏娃没生过别人，是吧？那些人也许要有一种，也许有报仇的这个意思哈，这是一方面的杀。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如果你从地里种东西是不长吃的，那你靠什么吃？啊，所以这一族的人可能到处是被人嫌弃的。你知道历史上有一支人叫吉普赛人吗？吉普赛人就是到处流浪，对不对？绝对不种地，是不是？那么吉普赛人特别擅长干什么？偷了抢了，哎，但是文艺才能很好的，吹拉弹唱的，拿扑克跟算卦啥的，是不是？这都是吉普赛人最擅长的，对不对？但是吉普赛这个词在英文里现在干脆就是骗子的同义词，是不是？你要知道这种流浪汉，日本就叫浪人，这样是不是？或者这群游牧民族，往往被这种农耕民族是很讨厌的，对吗？很讨厌这种人，所以他说我流浪在地上，遇见我的必杀我。那么神说好，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他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是很多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有点费解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该隐的记号？让人看见他就好像一个免死金牌这种东西，是不是？或者怎么？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个本来该死的人却暂缓他受死，是不是？也就是神在这里边保护了他，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让他免于在这地上就被杀掉。于是该隐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挪得的这个意思就是流浪，就是流浪，意思就是住在我流放之地，就好像这种意思。什么叫流放之地？300年前东北就是专门流放人的地方，关里边那些犯了重罪的发到宁古塔，就是黑龙江，是吧？为奴，就这种，是吧？流放人的地方，挪得之地，是吧？好，但是神给了这个本来应该死的该隐一个记号，让他免于立刻的死亡，推迟或者延缓了这个咒诅。这就是普遍恩典的开始。那些不该受的人得到一种恩典，而且该隐一族显然不是选民，对不对？他自始至终这个民族都不是信徒，都不是选民。那么不是选民不是信徒，就意味着神就一点恩典都没有给他们吗？不是的，有。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普遍恩典。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或者叫特殊恩典那是有区别的，但是普遍恩典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不光是不杀他，不光是让别人看见他不杀他这么简单，普遍恩典。你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普遍恩典该隐的记号究竟在指什么。该隐呢建造了一座城， 不认识上帝的人当然不会以上帝的名字来命名。你会发现后来雅各筑个坛啦，或者是谁以撒打个井啦，一般都是以某种敬拜上帝的名字来命名的，对吧？但是该隐既然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虽然知道上帝，可他不认识上帝，是吧？所以他只能用他儿子的名给他来命名。凡是没有神的人，只会崇拜他自己儿子的名，或者他自己的名，或者他自己祖先的名，这是一定的，对吧？那么他建造了一座城，你可以看到他是个建筑家呀。而且这里边的暗示，当不了农民，只好当城里人，修了一个城，因为种地不长吃的嘛，是不是？然后呢，继续往下，生了这些，生了这些，生了这些，造了一座城，娶了两个妻，这就是这个民族很好的一个形容。技艺方面很厉害，生活方面很混乱，对吧？才能很大，道德很差，就是这族人。那这个拉麦娶了两个妻，破坏婚姻制度，亚达喜拉。然后再往下你看，亚大生亚发，他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换言之就是畜牧业的祖师，对不对？游牧民族的祖师，对吧？再往下，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推销之人的祖师。所以像罗学生弹个吉他啦，有时候吹个笛子啦，这个都应该上溯到这个叫尤巴的这人这里。哎，这个艺术才能你发现没有，神是先给该隐一族的，而不是给赛赫一族，对吧？不光这个祖师，还有呢，喜拉又生了古巴该隐，他是铜匠铁匠的祖师。你这么说，连比萨列的恩赐都跟他有关系，对吧？比萨列的某些技能都跟这儿有关系，是不是？因为这才是祖师，这是祖师爷。这个等于刚才这个用那个古代的话来概括完，等于在告诉你该隐一族是什么啊？该隐一族就是科技和艺术的祖师，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叫做艺术，打一个铁那叫做科技，那就当时的高科技，对吧？科技和艺术的祖师。该隐一族没法做农民，因为被天谴，种啥就啥都绝收，是不是？地里不准吃的，所以只好当商人，当游牧民族，当城里人，当科学家，当艺术家，他得靠这些来吃饭，是吧？他得靠这些东西，手工业、畜牧业或者艺术的天分来过活。所以你从这种该隐一族和赛特一族的区别就在这儿出现了。你看到赛特一族说完了一堆该隐的事之后，赛特这一族只说这么一句话，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罗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生个儿子，然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关于神、上帝与人的关系，耶和华这位救赎之神的救赎恩典是借着这一支选民的一支流传下来的，对吧？而该隐生个儿子，用他儿子给他那个城命名，对吧？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救赎恩典和普遍恩典在这儿你看到有一种区分，有一种区分。当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艺术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尤巴等于在说是艺术的一个祖师。那么加尔文就在他在创世纪的注解当中，他特意提醒说，这是圣灵的美好恩赐。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不是选民的这一支人有艺术才能，好像就来自于别的什么力量，不是的，那同样是圣灵的恩赐。但为什么要给他们呢？所以加尔文认为是神赐给尤巴和他的后代少有的艺术天分，这种艺术创造能力最好的见证了神的吩咐。所有的艺术都来自于神，因此我们应该将此归于他神圣的创造。更进一步的，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救赎了，所以神就会特别的会把普遍恩典的东西要多赐给他们一些，好让他们还是能够略微感受到上帝的那种荣耀和上帝的美好。所以这就引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特殊恩典，什么叫普遍的恩典。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救赎，那些所谓预定拣选你的恩典，有效的呼召你的恩典，使你称义的恩典，使你成圣的恩典，使人得救的那种恩典， 那个就叫做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三一真神为我们信徒为选民所做的那一切。这种特殊的救赎恩典是唯独赐给了教会的，就像我们昨天的婚礼上那些经文说，耶稣是为教会舍己，对吧？这个教会当然不是指的某一间地方教会，指的是普世的真信徒组成的那个真正的教会，对吧？也就是是赐给了那些所有的真的选民的。可是普遍恩典是什么呢？用这个约翰穆里的话说，普遍恩典就是除了救赎之外其他一切的那些恩典，是这个被罪恶咒诅的世界当中还能从神手中所享受到的那些恩典。他享受不到救恩了，但他享受到的其他那些福分和恩典也是神赐的，那叫做普遍的恩典。而加尔文会说，圣灵的这些美好的恩赐就是普遍恩典，是他给人类的共同，为着人类的共同利益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的。所以的确就有人有音乐天分，有人就没有，对吧？有人那就是画画就是很好，有人就画个圆画不圆的，对不对？那有人就跑得快跳得高，那有人呢就是不会跑步，或者是打篮球就投不准，对吧？所以神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并且这个普遍恩典是用来约束在人类身上的咒诅的，就好像那个该隐的记号一样，按理来说你应该偿命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个该隐一族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到了诺亚洪水的时候是不是全都灭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起初你把他杀了，从效果上来说也一样，反正这一族人全灭了。但是不能这样讲，神还是会约束那种咒诅，延缓一种审判，还让他在这种历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就是普遍恩典在他身上的一个作用。而且这种普遍恩典还是能够去辅助救赎恩典的。比如说咱们说了那么多，这是艺术的祖师，土巴该隐是铜匠铁匠的祖师，但既然这族人都在洪水中灭了，那这个记忆是怎么传下来的？那就当然还是挪亚一家，神的选民的一家，肯定是从人家那儿学过这个东西，毫无疑问，对吧？那一定是学过。你以为建造方舟不需要那些技能吗？对不对？你以为方舟洪水之后重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里面的技能吗？一定需要，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选民一样可以在普遍恩典的事情上向那些非信徒去学习，而且有时候你必须这样去学习，你不学习你就是不会，你不可能靠着某种特殊性就一蹴而就你就拥有了某种超越的东西，不会的，该学就得学啊。所以说神的普遍恩典指的就是他照着自己的心意赐给人的各样的恩赐，比如说科学、艺术、智力，以及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包括善行，包括一些好的性格，这都是神在普遍恩典的范畴内厚赐给所有人的，有人有这个有人有那个。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善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难道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行善吗？一个完全不信神的人，一个罪人，一个全然败坏的人也会行善吗？你相信一个不信神的人会做善事吗？你也见过吧？
对。
所以你当然不可以说全然败坏的人就不会行善，或者说他行的那个一定不叫善，不可以这样讲，对吧？全然败坏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坏到他能坏到的那个最极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是每个人在你的每个方面都坏到了那个巅峰的那个最黑暗的那个地方，对吧？全然败坏的意思是说你在神的面前是全然败坏的，你从神的标准去衡量你是完全败坏的。如果说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方面都坏到了极致，你就不可能在世间看到任何一个彼此的帮助，任何的一点点有意义的有善良的那些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所指的是神给人有普遍恩典，虽然人心是全然败坏的，但这是从人和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讲，你只从人和人的这个角度来看， 的确有一些可以称为善良的行为，就是善行。所以你要用人和人的善行来质疑全然败坏，可能就会误会到了上帝说的人的全然败坏指的是什么。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特殊的恩典，仅仅靠这个普遍恩典范畴内的那种品格和做善事，是不足以让你得救的，是不足以让你得救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者再换句话说，因为人被造出来本来就该谨慎，你不能用一个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做来想要跟上帝换取某种救恩的那种工匠，或者是一种交换的一种关系。所以这里边有这样的区别啊。所以这个普遍恩典的例子，我们说在该隐的记号方面，你就能够看出它的几个特征了。首先说，这里的普遍恩典是有怜悯性的，神对他施以保护，免得该隐在地上被人杀害。即便他不是选民，不是选民也不意味着就应该被人随便杀，对吧？这是神的怜悯能够对不悔改的人所做到的极限，你要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极限了。神的普遍恩典再大，也不可能让不悔改的人得救，对吧？但是可以让你不被杀在地上，这是神的普遍恩典的极限。他又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有科学、艺术等等才能，好让被咒诅的他们在流浪当中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这就叫普遍恩典啊，这叫普遍恩典，有怜悯性。第二个方面有辅助性，该隐一族的恩赐在这个世上还是传扬开来了，而且这个传扬开也能够使选民得益处。我们刚才说了，建造方舟就需要这些恩赐，而且这些恩赐也被挪亚一家带到了洪水之后的时代，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普遍恩典是为了辅助特殊恩典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有限性，然而该隐的记号并不能免得该隐遭到那个最终的灭亡，是不是？而且他们也不能够像神的选民一样呼求神的名以至于得救，而且这个普遍恩典，那些个艺术才能，那些科学才能，那些他们建的城，那些他们那些畜牧业养的牛羊，那些非常好的人间看来的事业，有一个终点，就持续到了挪亚洪水到来的那一天，对吗？这个普遍恩典在他们身上的作用就到那一刻为止就结束了，再也没有了。所以这是普遍恩典的有限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例子当中你可以看到，普遍恩典的特征正是如此，怜悯性。怜悯性这个普遍恩典在神的那些神圣的诸约当中，特别的是以挪亚之约为代表的。挪亚的那个之约，那道彩虹，是神单方面立下的一个约定，说我再也不用洪水毁灭全地，凡是地上那些有生命的人，无论是人甚至于是动物，对吧，都不再被这样毁灭了。这是神所单方面放下了他的审判的那种兵器，是不是让人的这种受审可以延缓下去？所以从这个普遍恩典的角度来看，这是神的怜悯，他让这个被咒诅的世界延缓他受审判的日子，同时限制住邪恶，他让这个人类的邪恶不至于膨胀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地步，他让这个邪恶是被某种程度上被限制住，让生命还得以繁衍，这是神出于怜悯所赐给的普遍恩典。另外同样有辅助性，神会赐给所有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叫万事互相效力，帮助神达到救赎的目的，让那个救赎的计划能够进行直到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聚集神拣选的人，让他们得赎、得胜和得荣。一切的普遍恩典归根结底是为了给救赎恩典加服务的。虽然一个不信主的人可能他研发了某一个科技，研发了某一种好用的一种产品，他可能自始至终也不信主，但是不代表说他的这个东西就不能服务到选民，服务到神的救赎计划，对吧？这是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奥秘。第三方面就是有限性，我们一定要清楚，今日的普遍恩典同样是有限的， 它有终点，它会持续到的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在世间有时候追求很多的，其实只是属于普遍恩典那个范畴的东西，但你要明白它终有一天会结束的，它不是永恒的，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有一段经文特别好的说明了这三个特性，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开始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和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反对说耶稣会再来，审判会再来，对吧？他们是故意忘记从骸骨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在后边重点啊，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这儿说的就是那种有怜悯性的、有宽容的那个普遍的恩典。这个说的就是神在那洪水之后立下的彩虹之约。天地现在的天地之所以还没有被毁灭，完全是因为神单方面的那个普遍恩典的那个怜悯，对吧？让它还可以留到如今。只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主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你看到了，他之所以让天地留到如今没有被毁去，是为了服务这个救赎恩典。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悔改，不要沉沦，对吧？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他是为了服务这个救赎的恩典。第三个方面就是那个有普遍面的有限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提到了有一个日子的，对吧？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到了那一天，物质将被废去，普遍恩典当中的那些事情、那些活动、那些作为都将废去，这是普遍恩典的终点。可以讲关于普遍恩典的前两个特性，就是怜悯性和辅助性，基本上没什么争议。但是关于它的有限性，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一个神学家叫大卫·范德南，他说我们属世的身体是现今世界当中唯一会被圣经提到、会被转换并且提升到将要来临那个世界的部分。信徒本身就是现今之被造物与将来新造的世界的连接点，新的耶路撒冷就是耶稣的心腹，宣称所有被造物都会被转变并被提到将来临的世界，只是一种超越圣经教导的猜测。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只有复活的身体会被包含在天堂，而所有我们在普遍恩典下的活动和产物都会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种观点，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被提，身体复活，复活的身体，对吧？进入天堂，地上的一切都毁掉。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人叫理查默和安德克劳奇，他说有些问题是令人着迷的，我们能够想象一下把这个东西带到新耶路撒冷吗？我自己关于列国荣耀，意思就是能够带进天堂的东西，可能包括巴赫的 B 小调舞曲、迈尔斯·大卫的绿茶法式卤蛋、炸鸡加墨西哥肉卷以及韩国烧烤、白鲸记奥德赛、 iPad 和 mini cooper， 这肯定是他很喜欢的东西，对吧？他也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期待说他们中的任何一样会在不经过适当的净化和救赎就能出现在新耶路撒冷，他认为他要被怎么处理一下，是吧？杀他主还是什么的，是吧？但我会很惊讶如果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被人类文化的代表带到那儿去。换句话说，天堂会包含我们在普遍恩惠下某些活动的产物。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的确是相反，是不是？到底进天堂里能带啥是不能带啥？你会发现，有时候假如谁要移民去美国了，你能带的东西跟你儿子三岁能带的东西跟你八十岁的老父亲要带的东西绝对不一样。老人呢恨不得大包小肉包袱都想扛上去，是不是？背部都想扛过去，对不对？ 但是小孩除了拿一个他最喜欢的玩具啥也不带，连衣服都不想穿，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比他们更高明吗？到底哪些有意义，哪些没意义呢？这两种观点，一种是只有复活的身体会被包含在天堂，其他普遍恩典下的东西都被排除；另一种说，天堂会也会包含我们某些在普遍恩典下某些活动的产物。这个观点显然相反的，但是你当然要采纳，好像其中的一种一样，是吧？无论你采纳哪一种，它一定会影响你今天的生活。比如说，如果你采纳第一种，既然只有我们自己灵魂和身体会被带到天堂，既然只有这个，那它就会让我们若有若无都会轻看这个世界，对吧？逃离这个世界，不关心这个世界。但是其实你看那个叫范德南博士，他其他的地方他根本都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认为说这就让你应该逃离这个世界，不重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得承认，他这种只有复活的身体会进天堂这个观点会让人倾向于不那么关心普遍恩典，对吧？既然天国只有我复活的身体，那我为何要关注什么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呢？为什么要关注这些东西，对吧？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基督徒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是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福音高，传福音就是对的，其他人都别提，没有意义，是吧？你会发现有这种观点存在，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相信后者，天堂会包含某一些好像人类文明的那种代表，一些很好的东西，它也会影响你，它会让你有可能哈过于执迷这个地方。如果你同意后者的话，哎，你得把你那个 iPhone 保护好的，有可能上天堂还用得着的，是不是？咱不知道那个灯在不在服务区，是不是？你不知道哪个东西会进，哪个东西不会进，你怎么做取舍呢？对不对？每个人对于好、值得、有价值、有意义，这标准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必须把除了圣经外，必须把《红楼梦》带进去，是吧？那有的人说，那我这个毕生我就写了一部著作，我必须把我这玩意带进去。就是你可以发现每个人的观点是绝对不一样的，对吧？它绝对不一样。所以问题是，到底我们要基于哪一种对于普遍恩典的观点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我们倒不用关心到底天堂里边有没有信号，有没有服务区，你要关心的是今天你该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对吗？所以唯一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的关于普遍恩典之有限性的例子，其实就是挪亚方舟，这是唯一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的。因为呢，是人类的这个世界第一次被一个几乎是彻底的毁灭，对吧？而将来第二次那是一个更加彻底的毁灭，对吧？所以只有这里边才有一个真正参考的意义的。所以我要问你，洪水来临的时候是一切都被毁了吗？大地不是都被毁了吗？花草树木这些个走兽是都死掉了，建筑物人这些东西都坏了，对吧？有一个方舟在里边，对吧？所以不是都毁灭了，但是那是地上的一切都被挪到方舟里去了吗？也不是，对吗？也不是。所以你又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吗？到底什么能进去，什么进不去？是全进不去还是全能进去？共产主义基本上认为就是全能进去，所以他的意思是在地上建立天堂，对吧？而极端的某种基要派的观点就是全进不去，世界这个大船就是一个要快要漏快要翻的一个船，赶快捞灵魂呐，逃离这个大破船，是吧？他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人最重要，其他的啥都别干。可是问题在于，洪水之后的世界，神是彻底丢弃了从前的世界，重新创造了一个吗？不是吧？他只是毁去了这个地面附着物，是不是？地皮还在，对吧？不是重造，而是重建，对吧？是重建。洪水后的世界虽然跟洪水前的世界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仍然有其连贯性，就借助选民，是不是？借助那一艘方舟，对吧？使它有一定的连贯性。 所以说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很可能也是一个重建，而不一定是一个重造。不要混淆哈，我们说的新耶路撒冷从来不是说回到伊甸园，新天新地根本不是当年的伊甸园，当年的伊甸园并不完全，并不完美。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神也会用另外的某种方式带领他们去一个更加完全的新天新地去。所以我们从来不是要回到乐园，我们乃是要前往那个新天新地，对吧？所以不要忘了，现在的世界是暂时的，是被普遍恩典所托住的，但是普遍恩典是服务特殊恩典的，新天新地才是我们的真正的目标。可是只有神的能力才能让我们去到那儿，只有特殊的恩典才能让我们去到那儿，而且那里就是普遍恩典的尽头。那么既然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普遍恩典当中的政治经济艺术科学呢？因为这些事情仍然是在普遍恩典当中，为了神的荣耀给你的呼召。我们做盐做光不是猫到一个山上去做的，是在世上做的，对吧？你是在人前来做的，你是要叫人将你的好行为归给天父。神给你某种普遍恩典，仍然是要你将它发挥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让神的怜悯，让神的救赎能够来畅行无阻，更大的发挥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每个人都有这个呼召，所以那仍然是应该做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普遍恩典这个教义的总结就是，普遍恩典具有怜悯性。怜悯的意思是神用它来延缓咒诅，限制邪恶。世界本来会比它现在这种邪恶的程度更坏得多的。世界也许按照人的罪恶程度，每个城市都应该是索多玛，但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还不是，是吧？这是普遍恩典的作用，而且它是有辅助性的。这个普遍恩典是赐给所有人的，但是是服务于救恩的，不要混淆了它跟救赎的恩典。当我们说神造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这个说的是救赎吗？这说的是普遍恩典，对吧？神叫雨水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是神的怜悯，对吗？那是神为了让他有机会也见证神的荣耀，那叫普遍恩典。绝不可能从这个叫日头和雨水这个事情当中你得出神会让所有人都得救，就没有地狱，你这样回去等于就没有地狱存在，所有人都上天堂，是吧？那不是事实，对吧？所以我们说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是不一样的，它是辅助救赎的恩典，它的有限性表现在它会持续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为止，不是永恒下去的。换言之，我们今日所做的这些事情，哪些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指的就是耶稣再来之后他仍然不会被消灭的那些东西，而在普遍恩典这个范畴里的东西，到那一天一定都不见了，都烧了。我写的论文，我这个工作的业绩，我自己毕生的成就，我的什么美满的家庭，我这个地上的豪华的别墅，甚至于我这辛辛苦苦在什么山区里种树种了30年，那10000棵树都被烧了，对吧？所以不是说那些事情没有价值，但是真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永恒价值。那这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应用呢？我们可以讲，神的选民首先不可以在特殊的恩典上有属灵的骄傲，因为你之所以得着特殊恩典，那完全是因为神的主权，而不是你的作为。那既然叫做恩典，就意味着不是谁都该得的，没有人配得的，我们得了那就叫做恩典。所以暂时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不能说妄自判断说神永远都不会把救赎的恩典赐给他。如果我们是选民，这不应该让我们产生一种属灵骄傲。第二个方面，神的选民也不该在普遍恩典的问题上有一种嫉妒和自卑。如果神赐下了某种普遍恩典给他，甚至于他还就是非信徒而没有给你，这仍然是出于神的主权的，对吧？而且这 正因为他没有特殊恩典，所以神往往就是很可能会多赐一些普遍恩典给他，就好像被该隐所做的。神并没有说亚当赛特这一支既是敬拜神方面很好，又是在各样的科学技术工艺方面都很强，不是的，那些才能还就是特别给该隐的。所以在世界上其实不信主的人往往在那些个普遍恩典的事情上可能就是比选民们要更强一些，好让他能够略知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应该据此来论断神的作为，而应该为此感恩，因为你已经得着了那天上的赏赐，他们也得着了他们的赏赐，对吧？各得其所。所以不要去嫉妒，那有可能就是不信的人工作就比你干得好，钱就比你挣得多，对吧？事业行就比你兴旺一些，身体就比你健康一些，然而那仍然是不能够跟天国相比的。天国就好像那一颗珠子，我们变卖了一切买那颗珠子，普遍点那些人往往就是把这个珠子不要，其他的一切我不要，是吧？所以第三呢，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无论你现在的普遍恩典恩赐有多少，首先应该审查的是你到底是不是已经有了特殊恩典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特殊恩典是你唯一应该关注的事情，否则你就是只有该隐的记号而没有圣灵的印记了。纵然我们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家财万贯，功成名就，甚至于有平安喜乐的感觉，有乐善好施的名声，这些都不能让你得救，因为得救不是被这些事定义的，这些只是普遍恩典，虽然很好但还不够好，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你得救的地步。而在得到了救恩确据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仔细地观察神的普遍恩典在你身上的作为，好确定你的方向跟呼召，以便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并且能把荣耀归给神。神就给你健康的才能，就可好好做生意去，神就给你脑子很好使，你就去搞科研去，对吧？神就是给你这个性格很温和，天生笑模样，你就多应该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是不是？探访别人，关心别人。神给你一个好嗓子，你就应该为主去高唱那些赞美诗，是不是？你要不去唱，不去做，不去经商，不去做那些科研，你就是在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就是在把这个恩赐埋到地里了。但是如果你做那些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敬拜你，让人崇拜你，要荣耀你自己，那就又错了。我们做那些是为了荣耀上帝。总结一下，就是说在普遍恩典的事上，就要向那有普遍恩典记号的人学习，没什么丢人的，你不会就应该跟该隐的子孙学怎么打铁去，这人得属灵，属灵不等于能教你数学，是吧？但是在特殊恩典的事上，要跟那有特殊恩典印记的人同行，这是不一样的，对吧？也不冲突的。如果你是个经济学家，你在你的领域如果引入了基督教经济学、基督教伦理学，大讲西方就是因为走了基督教路线，所以你看是经济繁荣昌盛的，社会文明的，对吧？如果你这样讲，固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挺好的，也是你的呼召，因为你是经济学家，也可能是你当做的，也可能可以荣耀神。但是你必须明白，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的工资增加、名声增加，让你的公司成为世界500强，让你的国家 GDP 增加，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不该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新天新地，是更多的人进入新天新地。很多的教会也可能在城市专注于职堂，影响这个人群，影响那个人群，关注穷人，关注什么，做很多慈惠的事情，这些当然很好，绝对没问题，也是荣耀神的。但是你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世界充满爱，让大家你好我好，在人间实现公平正义，不是的，那些只有在今天心地才真的实现。也或许有些人终身致力于追求什么民主自由、什么人权、什么宗教自由、什么政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是好的，当然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在人间就真的可以实现这些，你就等于说普遍恩典就是全部，不需要救赎恩典，那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是新天新地。所以当我们明白了普遍恩典的事情之后，我们会为这些事感恩，我们会在其中既不至于过于惊呼，也不至于过于沉迷，而是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外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长阔高深，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有许多的方式去体现。主啊，我们却也知道你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特殊的、那救赎性的、那付出了生命的恩典，唯独赐给你所爱的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恩典是我们完全不能测度的，但我们也同样知道，主啊，你爱世人，你也将日光、雨水、空气，将各样的知识、各样的艺术、各样的科技、各样的文明、各样的善行、各样的美好都赐给了众人。主啊，你叫这人有这样的恩赐，叫那人有那样的恩赐，你没有叫任何一个人连至少一样的恩赐都没有。主，我们知道这是你那普遍的恩典。主，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事情当中真的知道主赐，知道平衡，让我们真是有救赎恩典的人，我们在这普遍恩典的事情上仍然完全的谦卑。主啊，让我们这有普遍恩赐的人，我们同样可以使用它，尽力的发挥它，为了服侍神你的选民，为了服侍和服务于神你那救赎的恩典。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怜悯的心，看待那尚未得救的世人。主啊，无论他们的才能多么的大，主啊，因为如果没有得着你的救恩，我们知道那一切终将在主再来的时刻终结。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紧迫的心。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真正在这世界当中却又与世界分别出来，使我们有一颗分别为圣的心。主啊，帮助我们晓得哪些事情是真的具有那永恒的价值。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就会开始我们圣餐的敬拜哈。